听刘慧姐妹的见证哈，你跟左右说要来参加主日学。啊，我们的主日学确实越办越好，越办越好。真的感谢主哈，神给我们有很忠心的团队哈，能够在当中大家一起来同工哈，一起来见证呀。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个讲师哈都花很多的时间在预备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是也请弟兄姐妹哈，真的把握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一同来上课。那同时的话，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们也有微信的那个园地哈。那最近的话，这个上面的话，很多很好的讨论，很好的讨论。而且我看到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的踊跃的发言哈，那确实是说有发言代表我们还是有思想哈，那有思想我们就会有提高。啊，那其实最重要的话是让神的灵继续感动我们哈，在所认识的道上面的话，我们越来认识越多的话，对生命一定会有一些的改变，好吧？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哈，也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第二章二十节来。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这是一个圣诞的季节哈。那其实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会思想耶稣啊。那不但是耶稣出生的经历啊，那其实很多的过程里面的话，我们在思想耶稣的时候，最重要是他的生命啊，包括他道成肉身的这个经历，都会对我们的服事哈，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的帮助。那其实每次思想主的时候的话，对我来说的话，生命啊都会有一些的触动。那耶稣生命里头的话，它是非常丰盛的，有内涵的啊。所以你去思想他生命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许多的状况啊，许多的环境，你其实当你思想耶稣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又会觉得啊，原来主也同样的经历过。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其实心里头我们慢慢的会越来越明白耶稣他为什么需要为我们走上这一段十字架的这样一个道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的话，他的反应的话都是合神心意，都是讨神的喜悦。换句话说，其实在耶稣服事的这个经历里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讨神喜悦这个器皿，他是怎么样在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行完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在这个耶稣他服侍这个旅程当中，大家可曾记得圣经上他讲到天有三次为他打开，而且这三次打开的话，神都说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啊，那刘慧姐妹刚才也讲到她生命当中一点小的见证，就讲到那个是爱，那个在讲父母亲偏心啊，我们都有一个渴望被爱的这样一个需要。但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生命成长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常常我们感受不到那种爱。那其实不是一定是对方不爱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所以换句话，不一定是对方的错，而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认知或者理解感受的一个的问题。但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生命当中的话，天为他敞开的三次，而且同样的话是父神在悦纳他。悦纳他什么呢？悦纳他所做的。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思想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而且耶稣的话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他其实是设立的一个榜样。其实当我们效法耶稣的时候的话，我们也期待天可以为我们敞开，父神的肯定的声音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特别在那些关键的点里面的话，他神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他所喜悦的。我觉得这对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奔跑的时候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合神喜悦的哈，或者说讨神喜悦的这样一个器皿，我相信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个命定。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圣经里头，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大户人家的话，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神的话他说，人若自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的使用。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哈，我们简单的从三个方面一起来思想，我们要看看神他怎么塑造我们， 就像他塑造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的话，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他所喜悦的这样一个器皿。所以我们若是要成为主所喜悦的器皿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拣选，是有神的拣选，跟主的是神拣选的你，阿们。所以在这大户人家的话，神的话这边说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其实最重要的话我再说哈，这边的话不是因为它材质的本身的那个贵重的程度来决定它的价值。其实他们讲到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其实并不是让我们来做彼此的比较，好像瓦器去看金器的时候的，哦，你是金器啊，对不对？那么贵重的话，那瓦器我在你面前我能够做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看到那些能干的人啊，就是或者同事或者是家里头的人，你就觉得他们太能干了，我自己都啥都不用做了。师母以前跟我讲一个笑话，以前他小时候的话他很喜欢帮忙啊，帮忙的话然后他就进厨房，结果你知道我如果认识我岳母知道我岳母非常能干的哈，那我岳母非常能干的，然后一进去的时候一帮忙的话，这不帮还好，一帮就出错，一出错的话，哎呀，那个妈妈就会说他啊，然后所以他跟他哥哥后来就总结一句话的话，这个不做不错，少做少做，多做多错，啊，所以说你把自己跟那个能干的人相比的话，哎呀，算了，你能干的话，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干脆啥都不做。好像我们很多人，我们常常都是这样。但弟兄姐妹，我希望让大家能明白一件事情哈，其实大家不要怕犯错嘛，对不对？刚才刘慧姐妹啊，刚刚一上台说她很紧张，对不对？没见过的大场面，拿着麦克风，她说我会紧张。她说到后来，大家觉得她紧张吗？不大紧张了嘛，对不对？跟主说总有第一次的。阿门。很多时候你做的就是了，越做越讲就越流畅了嘛，阿门。因为主做见证也是这样子。所以大户人家的话，我再说哈，你觉得不要觉得自己是瓦器，你就觉得哎呀，我跟金器比起来啥都没有，我能够做什么？不做啥都不做。各位弟兄姐妹，啥都不做的话，我们得的赏赐就越来越少了。阿门。其实最重要不是说你的才智是什么。最重要是在大户人家，跟主说，就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生长在大户人家的人，阿们。跟主说，你是生长在大户人家的，阿们。大户人家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器材，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就有什么样的用处，阿们。这叫大户人家。小户人家呢，我一个瓦器，从头什么东西都用瓦器，对不对？但是在大户人家的话，各个材质的话，各个器皿的话，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用途。所以你在神的家里头的话，最重要的是你在你当出来的时候的话，你就应该出来，阿们。跟主耶稣说，你在当出来的时候就应该出来，阿们。所以最重要的话不是我们被造成是什么样的材质，而是说神造我们他的用途到底是什么，阿们。所以今天的话我再说，要成为神所喜悦的那个器皿，最重要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我自己觉得我可以服侍神，也不是觉得我自己是拣选我来做这件神的事工。最重要是在大户人家的时候的话，主人，我们的主，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创世以前他就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用途。最重要不要再跟别人比，最重要的话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用途到底是在哪里，然后在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做成那当做的事情。耶稣的话，为什么三次神为他打开这个天上的门？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头的话，他都贯穿神的旨意，都贯穿着神的心意。因为他说，我没有自己要做什么，我所做的就是父要我做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合神喜悦的心态。阿们。器皿本身能够被神使用的话，最重要这个器皿有一个好的心态。阿们。我知道什么时候当做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主让我做什么，我就是答应做。我主啊，我就愿意被你自己来使用。真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人若自洁，这个自洁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这叫自洁。今天弟兄姐妹们，什么叫自洁？今天弟兄姐妹不要讲说，哎呀，这哪是高大上的事情，我要自己去做。在生命当中的话，我叫做神看人，不像人看人。阿们。人看人都是看我们的外表， 所以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对不对？我们按照本身这个贵重的这个程度，我们把价值贴在这些标签上面啊，这个有用，这个没用，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是人生当中痛苦的地方。我们被人贴标签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贴人标签的时候，别人痛苦。这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不痛苦，我们就贴别人的标签。所以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在贴、啊、你是这个价值，你是这个价值。但弟兄姐妹，福音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的材质是什么，本质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泥土造的。阿们。但是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阿们。当神福音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长成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成为大户人家那贵重的器皿。最重要，什么叫做贵重？贵重的话是合乎主用，这就叫贵重。跟主耶稣说合乎主用，这就叫贵重。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永生当中的话，首先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这个器皿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创世以前就给我们有一个贵重的命定，一个荣耀的命定。在你生命当中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阿们。在你生命当中你扫一个地，这是有价值的，阿们。因为你是坐在主的身上。今天弟兄姐妹，你对弟兄一个弟兄，对一个姐妹，你稍微关心他一下，打一个电话帮助他一下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像刚才刘辉姐妹她讲到她的手受伤的时候的话，那个晚上就有个电话过来了。假使那个师母的话，王师母的话，哎，她都有圣灵的感动的话，我应该给刘辉姐妹打个电话。但是她忽然就手头有其他事情忙起来了，啊，算了算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跟今天打就不一样，跟主说明天打跟今天打就不一样。神感动你那个时候是恰恰好的时候，阿们。你要成为讨神喜悦的器皿，关键是何用，阿们。神这时候感动你，你就赶快做了就是了。如果你不做的话，神的感动还会继续在其他人的身上，神会透过其他的管道把他的安慰、造就、劝勉放在需要人的身上。但可能我们自己就从神荣耀的托付当中，我们可能就失落了。求神恩待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最重要，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价值永远是由神来定的。阿们。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人告诉我啊，我是金器啊，我就飘飘然。啊，明天的话，人告诉另外一个人告诉我是瓦器，哦，我就从云上跌到砰的一下，跌到地底里头的。No， 我们的价值永远是神定的，即使我们真的脆弱如瓦器一样，但是记得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宝贝藏在我这个瓦器的里面。阿们。我何时软弱，我何时就可以得刚强。最重要是要何用，阿们。所以我再说，我们的价值是因为我们合乎主用，所以我们的价值能够存留在这个永远的上面。蒙神拣选的话，这是我们进入到命定当中的那个第一步。今天如果一个窑匠，他在制陶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请问他会不会随便就在他的院子门口挖过一块土来，我就来塑造一个贵重的器皿？不会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制陶的过程哈，我们这次这个暑假，我们这个带着青少年短圈，我们去台湾的时候的话哈，那我们的话最后一天的活动的话啊，那是啊，他们在教会组织，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青少年哈，我们带到那个制陶的工厂，好，我们去学习拉坯哈，我去制陶，非常好，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哈。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制陶的师傅告诉我们很多这个制陶的这个过程，啊，这制陶的第一步的关键就要选择好土，这个不但种地需要好土哈，这个你要制造一个陶器的话，也需要有个好土。哎呀，这个好土拣选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他们要很多的这个考量的这些的方式的话，终于找到有个好土之后的话，他要把那个地方就土这个挖回来带回到他们的工厂里头，还要开始做很多处理这些工作。所以第一，我在说一个好的瓷器的一个开始的话，是从那个窑匠选土开始，因为他知道这个土的话合适造出什么样的一个器皿。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个好土。最重要，你要让神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工厂里头。神的工厂在哪里？教会也是神的一个工厂。阿们。在我们这个环境里头的话，让神来开始来塑造我们。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的一个开始的话，是因为神拣选我们要成为贵重的那个器皿。阿们。跟主耶稣说，神要拣选你做贵重的器皿。阿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绝对不会随便选材的，阿们。所以李白的话，虽然他大概不大认识神哈，但是李白他那个在他那个诗篇里头，天生我材必有用，跟主耶稣说天生你材必有用，阿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个贵重的器皿，而且每个人的话都要做神国的栋梁。哇，你说栋梁的话，栋梁，哇，好像离我很远哈。你直接看看这个木结构的这个我们这个屋顶，你看有多少梁哎？每个人你都可以做神国的栋梁，阿们。最重要，在神的创造里头，神的计划里面的话，有你的那一块。最重要，你一定要回应神的这一块，阿们。你要进入到神的这个命定里头，我们这一生那个价值才可以出来，合乎主用。当我们成为圣洁，你就分别为圣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合乎主用，阿们。求神恩待我们。第一件事情的话，你一定要明白，神拣选你一定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标，那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命定。尽我们这一生要好好的去寻求说，神啊，帮助我，在你心目中，你的蓝图，对我这生命当中，你的蓝图到底是什么？我终身的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到底我那终身的事是什么呢？耶和华，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事，那我的事，那个我的事，到底又是什么呢？今天弟兄姐妹们，福音的消息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手中的话，首先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阿们。在神的命定当中的话，他给我有一个贵重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托付。所以你在这旅程当中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上主日学校，我们要常常读经，我们要常常祷告，最重要，在你人生奔跑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一定很清楚你在为什么在奔跑，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到底是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年底的时候，每个人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反省，最重要，这一年不要白走，这一年不要白跑，这一年不要白努力嘛，阿们。如果很多时候方向需要调整，我们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就调整过来，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我们分别为圣之后的话，又可以成为神手中那个贵重的器皿。所以神的拣选跟他的呼召永远都是不后悔的，而且神他真的是恩待所有的人，神其实并不偏待人。当然神的话，为什么他要厚待他的子民呢？因为他的子民选择走他的道路，阿们。不是因为哎呀，我们什么好的这个值得神好像眷恋我们的地方，而是因为我们当他选择神的时候的话，神的选择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发生出来，阿们。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的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选择可能就失落了。所以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非常的宝贵，他们讲到的话，当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手中那个贵重的器皿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就像一个微小的国家，在整个中东这个环境里头，这个强敌环视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他就像一根靴子一样，一根钉子一样，就插在这个万国中间的话，他才成为万国的祝福。但哪天的话，当他拒绝神的命定，当他不大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被神弃绝，弟兄姐妹，好像是神弃绝他，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是神弃绝他，是因为他们拒绝神，拒绝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看到以西结书37章那边讲到的话，哇，这个圣殿里面的话，本来是充满了神的荣耀，但在那以色列人不断弃绝神的时候的话，以致神的计划不但没办法通过他们这边实现了，所以那个时候的话，神的荣耀是一步三回头的就离开了圣殿。但这个过程当中，罗马书那边他讲到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哪一天以色列人回头，哪一天以色列人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的话，他仍然是有得救的盼望的，阿们。所以基督徒的话，偶尔我们会失落，对不对？我们从神的命定当中我们会做错误的选择，没关系，永远不晚，阿们。只要没回头的话，我们马上分别为圣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在大户人家仍然是神可以使用的，阿们。所以为什么他们罗马书讲到一件事情，神的呼召跟他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神呼召我们，他神拣选我们，他呼召我们每个人是成为大户人家那个贵重的器皿。这个是神在我们一生当中他的命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信心，我们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感动，那么可以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可以继续的流通出去。所以神的拣选，那是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器皿的那个第一步。 那个第二步是什么呢？当窑匠把这个好土带回到他的工厂的时候的话，他并没有马上就开始把它加了水，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制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用水把这些土要洗干净，然后从它的当中要把一些的杂质啊，把一些的好像泥土里面的一些脏的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分化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的土的话，因为经年累月的哈，一些的放在外面太久了，有些时候会结成一块，对不对？大家就是你在那个土地挖土的时候，很大块的一个土块在那边的话，那有些时候的话，这些窑匠还要用那个锤子，对不对？要把这个刀啊这些东西，把这个硬土把它给剖开，要把它弄碎，让它柔软。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也是神当他拣选我们之后的话，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头，他会继续做这个洁净破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合用的那个器皿。窑匠手中那团泥，他可以开始来塑造那个上好的那个器皿。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知道人生当中我们没一个人喜欢受苦的哈。大家不要天天讲牧师还讲到受苦受苦受苦都荣耀，对不对？我们常常过去这一年，我们都一直在讲荣耀不容易，容易不荣耀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喜欢受苦啊！牧师也不是被受虐狂啊，就是天天就没事来打我，也不是的啊。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制造这些的苦难，而是说当这些的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对神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一个认识。这个正是我们经历神被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开始突破的一个旅程。所以当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悔改我们信主的时候的话，福音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发生改变，对不对？所以耶稣他出来传道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继续施洗约翰那个信息。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边那个神国近了，对不对？你们要悔改，对不对？这是施洗约翰传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福音。但是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当约翰下到监狱的时候的话，耶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耶稣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方面，你们要什么？信福音，阿们。真正的悔改是你相信福音，阿们。真正的悔改绝对不是啊、哦，我觉得我做错了啊，我觉得神啊赦免我，就像旧约的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只是悔改的话，人常常陷到一个地步之后的话，我们是什么？悔而不改，我们后悔自己所做的，但是我们很难真的做这样一个180度的这样一个转变。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人要么做90度的改变，对不对？我们一下子向善，一下子向恶，所以善恶就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肉体跟情欲都一直在相争。我到底跟这个，我到底跟那个，对不对？啊，圣灵感动强一点，我就选择圣灵的道路；这个肉体这个世界吸引大一点，我就又回到这个世界的道路。所以肉体跟情欲手中在相争的时候，这是没有完全悔改一个表示，只是90度。那有一些人是做360度的改变，要讲什么叫360度？又回到原点。我信主一下，他又回到原点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不让我们做90度，神也不让我们做360度的改变，神要让我们做180度的改变。阿们。最重要，我们要离开，真的离开那个罪恶。真的弟兄姐妹们，所以真的是人的，你要自洁不容易的，脱离那些卑贱的事也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还在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什么是金器，什么是木器，什么是银器，什么是瓦器，对不对？人的话从来不会选择瓦器的。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头有几个人是摆瓦器的？我们都摆金器，都摆银器，都不太喜欢瓦器。但是我有些时候我比较喜欢瓦器，瓦器带着泥土的气息，比较接近自然一点。金器银器看得太耀眼了，有些时候我的眼睛会被闪到。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很多时候都会拦住我们。但这个旅程当中，我绝对不是金器不好银器不好，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我们要把上好的我们要献给神，对不对？所以在神的圣殿当中充满的金器，充满的银器，对不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再说，金器有金器的用途，银器有银器的用途，木器有木器的用途，瓦器有瓦器的用途。人若自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的话，卫士的话就是说，什么样的器皿在什么样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用途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错器皿。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自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永远是我们主动回应神的一个要求，一个先决的条件。 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勇敢的拥抱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的难题。越大的难题更是我们经历神的一个最佳的时候，要不然我们就靠着自己我们就来把它解决了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为什么会常常会有软弱，是因为我们常常选择走自己的道路。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你看耶稣，为什么我说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一定要常常思想耶稣，对不对？我第一次接触到耶稣的时候，我就在鼓浪屿的三一堂啊，三一堂的话，我9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外教的时候带领我们，第一次我们去听那个过就那个圣诞节，我们下午3点就去占座位了。三一堂很小，所以下午三点我们就去占座位了。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到7点钟，那诗班开始唱普世欢腾的时候，哇，第一次我听到这个圣歌，我也是心里头澎湃不已。这么多年我所要找的平安，终于就是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候的话我找到，所以那个是一个福音的种子。所以今天刘慧姐妹讲到同样的时候，我心里头也有一些的感动。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从信主到现在这生命的旅程，神让我们经历了多少不大愿意走的道路，不大愿意面对的这个环境。但每一次当我们要放弃的时候的话，神的感动说你要坚持，你要继续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我今天我能够走到这里。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也知道被洁净被破碎这个过程不是我们人的肉体所愿意接受的，但除非我们的肉体被神破碎之后的话，否则神圣善的灵没办法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要制造那些的苦难，很多人生的苦难可能是因为我们错误的选择造成的，那个可能是我们在承担一些苦难的后果，但我们绝对不是主动的去制造这个苦难，而是当这个苦难不期而遇的时候的话，我在神的恩典当中我选择不放弃。就像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的话，我们普天同庆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想象耶稣他花上多大的代价道成的肉身。你只要好好的去思想，我觉得一生当中你要好好思想道成肉身的时候的话，我们生命的话一定就不再一样。当你思想道成了，你想明白的时候的话，你就知道耶稣我们付上多大的代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移民，以前的我在常常下移民的话，我在常常用移民的例子，当然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快了，以前的话我常常这个学生时代跟别人谈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移民的例子。移民的话是什么呢？以前我们要来美洲的时候的话，对不对？对不对？那大家去，对不对？没人说哎呀你不要去的，对不对？没跟人家留学啊，就赶快去，对不对？然后从这边要回去的时候的话，大家就在那边劝啊，你不要回去啊，不要回去啊。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因为这边比那边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不起，但弟兄姐妹你要明白，道成肉身对于神最大的一个挑战在哪里。先听众姐妹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不是来享受的，他不是身在皇宫里面的，有一大群人像那个威廉哈，跟 Katie 啊，又生了宝宝 George 啊，那些萌萌的样子，哇，一大堆人，他穿的那个漂漂亮亮的裙子啊，苏格兰裙啊，哎呀，今天听众姐妹们，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身在皇宫里面的，道成肉身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阿们。在这旅程当中的话，你要相信耶稣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因为耶稣爱你，跟主说因为耶稣爱你，阿们。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离开天上与神同在，天父同在，在那一个好的这个环境，他来到这个破碎不堪的一个环境，来到这样的一个那么不洁净的环境。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神要我们自洁，神要我们洁净自己，要破碎自己，我们觉得这么难。你想想耶稣他道成肉身，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他生命当中一个行动力的话，给我们带来一个何等大的盼望。耶稣都愿意为我们改变，难道我们不能够愿意为神来改变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被神拣选成为好土的时候的话，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的环境，目的就是要敛尽我们生命当中所属肉体属世界这些的杂质，让我们开始要体贴神的心意。那你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吗？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阿们。今天绝对不是一个人站在那边讲啊，神的心意是这样，那你就去做。但弟兄姐妹们，那个是他对神的理解，阿们。 每个人我们可以个别的对神都有一个理解，阿们。每个人的理解放在一起的时候的话，神在万事当中他是联络全的的，把这个意象这个神的这个荣耀拼凑起来，一个更大的荣耀，更大的一个祝福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神把我们放在教会这个工厂里面，目的就开始在磨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教会我希望鼓励大家好好出来服侍，阿们。你不服侍的时候绝对不会被磨的，哈哈，你要觉得自己蛮好的，你也觉得别人蛮好的，那弟兄姐妹就是一定要磨，哈哈，磨的过程当中，就像耶稣跟门徒在磨，耶稣跟所有这些人都在磨，阿们。但他所有这些反应的话，他都是天父要我做的事情，我所做的没有我自己的意思，都是天父的意思。哪天的话，我们生命当中你可以拍着胸脯，你可以对着神对着人说，我来做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是天父的意思啊，那我们就安了，这世代就开始有平安了。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世代这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我们就是我有没有问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我们就开始哇就相搞相争。但这也是需要一个被破碎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在这个旅程当中培养我们，就是对于他的一个信心。信心其实是一个忍耐的能力，跟主说信心是一个忍耐的能力，阿们。在这生命当中的话，你择善固执啊，对不对？你相信神的话，你是需要有一点忍耐的能力耶。在这个旅程当中，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那个忍耐力不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嘛。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个塑造的旅程，我刚刚看那个窑匠啊，在那边捏土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真难了。一个你看看一个茶壶哈，能够被捏出来都很不容易的，都很不容易的。因为弟兄姐妹们，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成品回来哈。这是啥？啊，这个是一个埙哈，这个埙哈，它有两个小孔啊，这个古乐器的，我不大会吹了哈，但是会有一些声音出来哈。哎，你要单单要捏这一个多困难！哎呀，我在那边学这个捏这个埙哈，我就挖了一块土出来，我觉得这么大应该需要至少这么大的土，对不对？人家那个这个是那个师傅捏的，我没有这个本事啊。人家只是选择一小块的土，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捏啊捏啊捏啊捏啊捏啊捏，然后就捏出这一个东西出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很多的塑造的功课，很多修剪的功课，很多被遗弃的功课。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神都是透过环境，他都在对我们说话。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对神的信心是需要被培养起来的。而且这个技巧，你看到这个埙，这谁不会捏，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谁不会捏？弟兄姐妹，你去捏捏看就知道。跟主说，你去捏捏看就知道。啊，窑匠捏出来的跟我们自己啊，这个土匠捏出来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你要捏成一个成品，所谓你心中已经有这个蓝图，你有这个设计，你知道这个架构，这个是中空的哈，里头那个架构到底是什么？而且你知道这个每一个的步骤程序，非常简单，真的太难了。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道理。每一行的话，都会有那个杰出的人士。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我鼓励大家，你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做瓦器的，同样可以成为状元。跟主耶稣说，做瓦器的可以同样成为状元。阿们。更重要的话，是在你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你找到你自己的命定，神给你那个原始的设计到底是什么？你就活出神给你这个原始的设计。你这一生的话，你走遍天下，每个人都要用到你。我不是说无敌手，哈哈，你走遍天下，你都要成为那个有用的人。阿们，是合乎主的用途，合乎主用，就让我们的生命的那个价值可以停留在永恒当中。但这个旅程当中会经历许多的挑战，许多不太愿意做的事情。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道，有个日本的公司，他要招聘很多的职员啊，那个非常大的一个有名的公司，每个人都很想进去。但他们公司有一个招聘的一个非常奇怪的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规条，每个要那个被招聘的人哈，他们都要在那个日期的时候的话，到那个富士山顶。那日本有一个富士山嘛，那个富士山顶的话是3000多米啊，就是3000多米高，而且哈，你不能用任何其他工具徒步，你就这样上去，啊，你就这样上去，而且在定时定点你就在那边集合。 啊，每个人的话就是爬山啊，这个东西，而且要抢前位啊，这个东西，哇，每个人都那个气喘吁吁啊，那大汗淋漓的跑到那个这个，你说这个面试怎么面试嘛，对不对？面试应该是要心平气和，对吧？我心那个思路要很清楚。哇，你在爬山之后累得不单死了，开始面试。哎，兄弟们，后来的话，然后有人去访问说，你们公司这个招聘的这个规则哈，这个怎么这么奇怪？然后那个公司的那个管理层给他们一个答案哈，他说，在我们公司的话，你要面对各样的挑战的话，首先的话，你至少要有登上富士山的耐力跟那个热情。你只要有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的话，那其他我们再继续。所以他们公司标准很高，呵呵，要先有这个耐力。我这个爬山的时候，大概我的首先的话，这个第一轮啊，这个都不要面试的，我这可能自然就会可能被刷下来。耐力、热情，一定要坚持到底。很多人爬上半山腰太辛苦了，找一份工作算了，不找，我找另外工作去了，对不对？先听他讲讲，你知道你要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吗？神他知道，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的事。我的事到底是什么？如果神定义要我先爬富士山才跟我开始谈我人生这个计划的时候，人生规划，我愿不愿意顺服？我先登山，先登耶和华的山。阿们。所以我们人生当中的话，神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我们被洁净被破碎，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观念需要先被神打碎。那个硬土把我们，就是那个壳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的话，我们不大愿意接受，也不大愿意承认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兴起环境，为的就是要来管教我们。真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看看他从道成肉身开始，一直走上十字架，每一件事情都是多么的艰难。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讲，对不对？他的人都跟随他这么多年，对不对？三年半的这个时间，耶稣说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主啊，这事万万人不临到你。多少时候的话，我们人生遭遇很多的人，我们岂不是跟神说同样的话？神啊，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孩子，哎，这事万万不应该临到我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祷告嘛，我就跟神，这主啊，万事这事万万不能临到我。但若是神许可的，你愿不愿为主的缘故跟耶稣一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有一年的时间你还可以做选择，跟主说有一年的时间还可以做选择啊。这个彼得讲的这句话是还一年的时间耶稣才上十字架，最后这一年嘛，前面两年耶稣都不大讲上十字架的事情，因为知道太早讲的时候门徒都被吓跑了。对，如果彼得被呼召的那一天的话，就在那个船上，耶稣马上跟他说，我就是要上十字架，彼得扑通一声就跳下河，他就走了。彼得绝对不会再跟三年的，第一次就把他吓坏了。所以耶稣知道人的软弱，没关系，你跟耶稣跟的，说头两年很平安，跟主说头两年还很平安。所以你受洗之后的话，头两年还很平安。但是你跟随神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神开始就要挑战你了。你愿不愿离开你的安适区，让神继续来带领你走？洁净破碎只是刚刚开始。第三步的话，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的话，你还要经历烈火的锻造。跟主说，你要经历烈火的锻造。阿们。一步一步更难吧，一步一步更难啊！哎，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我就看那个这个我们的老师就在那边捏啊捏啊捏啊。我老师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他做的，他就是放在那里。我说可不可以给我做一个纪念嘛？他说你要做纪念呢，好啊。但我告诉你啊，你在家里放太久的时候，它就会裂开，它会裂开的。用姐妹，你看现在好好的硬硬的哈，对不对？但是你太干燥的时候啊，这些东西的话，它还是会皲裂的，慢慢裂开，它会慢慢的裂开，会有裂缝。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还差最后一道工序，火还没有烧过，火还没有烧过，火还没有烧过的时候的话，虽然你已经经过了很多，你已经成型了。但最后一步的时候的话，还没办法成为那个上好的陶器，是可以保存天长日久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神的这个运作的话非常的奇妙。很多时候你不大愿意，我知道，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受苦啊。但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器皿的话，在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 你一定要经历一些的艰难跟挑战。我再说，这不是神冷心，好像看我们要说这些，而是说神他从他创造的心里头，他讲了，他虽然经过这些的水火，但之后那个丰盛是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存留的。弟兄姐妹，你再思想这个十字架，十字架上的话，就是说神在十字架上的话，这个是一个烈火煅烧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经过最后这一步的话，可能到最终可能会前功尽弃。就像我捏的这个，我现在还可以随身带着啊，但真的放久啊，两年十年之后的话，还是很可能它就裂了，它就散了，明白吗？所以神的话，他可以啊，你说不烧就不烧嘛，对不对？不烧，但是最后的话没办法用。所以他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哈。弟兄姐妹，你仔细去思想这几种的器皿，其实若是能够存留到那个上好的话，一定都有一个最后经历再加工的一个过程。真的，弟兄姐妹们，再加工的话，可能这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最不大愿意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前面的很多的痛苦了。神啊，我不是已经经历了这些吗？你何时是个头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神啊，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福音的好消息，你与神同在的时候的话，你就是到头了。更重要的说，与神同在你就到头了，阿们。所以这个旅程当中最重要的话，神在哪里？因为耶稣他走上十字架，为什么神一直都在呼召我们，你一定要学习与基督的联合，藏在基督里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到头的时候了，阿们。神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了，因为火在烧的时候，当你藏在基督里的时候的话，火其实是在烧耶稣，哎，阿们。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那个上好的那个代价，所以我们藏在基督里，我们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烈火的锻造，我才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选择，而且特别是在我们曾经已经经历过神很多的管教、神很多的带领的时候的话，我们都不大愿意再接受新的挑战。但若是我们这个时候放弃了，那个神更大的祝福，可能我们也就失落了。你可以享受现在所有的，没问题，对不对？但是神那个上好的，我们可能就失落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最终我们能够安好，我们能够平安的话是什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的话，那个是真正我们可以得着神所有那一切的时候。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我们离世与神同在那一刻，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不断的，我们要靠神的恩典继续经过这些烈火的锻造。我知道很多时候的话，生命当中那些关键点不多，你看约瑟的话，这个生命当中几个关键的事件，十几年呢、啊，只有三个非常关键的事件，被卖之后的话，对不对？然后被诬陷，被诬陷之后的话，然后被遗忘，对不对？所以人生的总结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三件事情，但这个每个的事情都是神在烈火在锻造他的这个旅程。在这个之前的话，有很多他被洁净、被破碎的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关口，就是让神的破碎、让神的这样的一个洁净，可以完成这个阶段的这个工作，可以成为一个成品，我们可以呈现在人的面前，可以呈现在神的面前。所以我知道其实旅程当中很多事情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我们不大愿意受苦，但同样当我们经历过这些的难处之后的话，你要看见那个幕后的荣耀是怎么大过那个先前的荣耀。每一个荣耀的话都经历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旅程，被破碎的旅程，被洁净的旅程，同时最后还被烈火煅烧的这个旅程，最后结出一个晶莹的那个果子，荣耀的那个果子，我们可以献给神。所以神在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他设立了各样的职分，对不对？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对不对？那就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对不对？各样的职分，然后他有劝慰的人，有医病的，然后有各样的教导的，所以各样的恩赐在这当中的话，每一个恩赐的成型，每一个职分的建立，都需要经过这三种的过程。你有神的拣选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被破碎过吗？我们自己被洁净吗？那我们是否经历过被烈火锻造以及最后成品的这个过程？那所有这些事情你怎么看呢？ 就看你对人对事发生什么，生活当中你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反应当中的话，如果我们心里头有害怕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在完全神的爱里头，因为他说爱既完全，就除去这一切的惧怕。光它照在黑暗里的时候的话，黑暗自然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生命的旅程里头的话，有许多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在这个生命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许多被挑战的。好，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次说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故事，我希望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好，在韩国的话有一个企业家，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话，他不大信主，他觉得他可以凡事都可以靠自己可以搞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受了很多的苦，甚至到最后的时候的话，他整个破产很多的东西债台高筑。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很辛苦的，很辛苦的。所以有一天的话，有一天他听到福音之后的话，他开始信主，然后开始来追求开始就是读经，开始祷告。所以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的话，神给他一个感动，他说你就去那个沙特阿拉伯，你去沙特阿拉伯那边的话，我们叫沙特阿拉伯哈，沙地那边，那你去那边的话去那个沙漠里头种白菜。这感动很奇怪哈，很奇怪，等，自己在狂想放下。哦，才一年，就是说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头，神把这个感动就一直放在他心里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那个沙漠里头50多度的，哎，对不对？常年都是这个温度，你去种白菜，能种活吗？好像就一直感动他，感动他。到最后的话，说我虽然不相信啊，但是神你感动我就去啊。所以他终于筹款，然后他就去沙特那边哈，然后他就是租了一块小的那个地方要试一试嘛。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的话，种什么死什么，能种白菜嘛？就是种几次就死几次啊！哇，说那每次啊，就是都灰心都快放弃的时候的话，神还是感动他，要坚持，要坚持。弟兄姐妹，别人看他都是傻子，负债累累的，对不对？那玩的时候还疯啊，这个东西还就种这些的东西，而且在那个环境里头种这种东西。后来他就是神就给他就开始向神求智慧了。神啊，你既然感动我了，你总要给我一点智慧嘛，对不对？这个种子怎么在这种地方怎么可以活嘛？所以他求的时候的话，神就给他一些的哈，开始给他一些的想法，跟他一些观点，然后他也跟周围的人在聊聊，慢慢的啊，终于种子成功。哎呀，种子成功之后的话，那完了之后的话，他开始跟周围的哈，就是那些那个地哈，就开始收啊，因为他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你知道，在沙漠种出来的水果啊、蔬菜都非常的甜，都非常的好。那大白又大又黄又白的哈，所以这个开始哈，订单就开始来。所以到最后的话，他在沙特阿拉伯的话，有100万坪的农场啊。所以他在寒战哈，就是那些期间的话，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当时的话，他成为韩国哈那个最大外汇就汇回国的哈，就是那样的一个，就是说叫做一个企业。然后沙地阿拉伯的话，那个政府的话还特别授予他一个那个绿色开发的先锋啊，就是一个荣誉的一个称号啊。那这个是一个姓金的啊，就是一个董事长。这个是他在这个教会里头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们，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的一步一步都在锻造，神一步一步都在拣选。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为什么让他最后能够成功呢？因为知道这个弟兄的话，其实在神国的事业上面的话，他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他最后他设立很多的奖学金，鼓励很多的青年人出来留学，这些东西啊，就是造成就是创造很多这些的机会的话，就服侍整个的教会，甚至服侍整个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如果他不经过破产，他不会信主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经过这些失败的话，他很难最后将这个荣耀可以归给神。阿们。这都是靠着我手努力白手起家的嘛，都靠着我的聪明智慧嘛。他没有这个一次一次的失败的时候的话，他最终很难认识到是神差遣他去，也是神最终带领他在世界大家这条这个道路上面的话，他最后能够走得通，也是神带领他能够使用他的恩赐，使用他在神面前的忍耐信心，到最后他可以为神的国度做一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你要成为神手中所喜悦的器皿吗？愿不愿意把你手头这些事情 先放下。与其让神把它收走，还不如先放下，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事业，把自己所喜好的任何的东西，甚至自己的生命倾倒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神要我们，而是在这个之前的话，耶稣已经为我们倾倒了他的所有，道成的肉身，神已经怎么看到了，他所爱的最终能够成就。在这旅程当中，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所要经历的是同样的事情，跟耶稣一同经历道成的肉身，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最后跟耶稣一同从死里复活。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对耶稣对我们的爱有个更深的认识，也愿意把自己、把自己家庭、把神所有的祝福再次交在神的手中，让神重新来使用。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人若自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神一定会来使用我们，因为他的应许让我们要合乎主用，预备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好吧？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自己仰望在你自己圣洁的手中，愿你自己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好了，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所学习的真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我们愿意再次来拥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有的蓝图、所有的计划。我们愿意再次将自己献上，让你自己来使用。主耶稣，我们再次说，赐给我们有新的意向，赐给我们新的方向。那我们在跟随耶稣这段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从敬拜开始，我们从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话，就是在生命当中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用我们的经历要写一首的新歌。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成就的是那新事，因为我们要再次说，神，你那旧有的事情全部都已经过去，让我们开始在基督耶稣里有你的眼光，有你自己的感动，我们开始来诠释咱们生命当中所经历过的一切。所以说我们再次说，我们全地都要起来呼喊，愿荣耀的主在我生命当中临到。神为我们敞开这属天的恩膏，让我们领受之后的话，让你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成型。主啊，我们愿意你来，让我们生命当中不断有新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出现。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站立，好不好？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是一种新歌，我们宣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新事。